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开心咧！喺呢个主日咧，继续见到大家咧嚟到呢一度咧，同一齐去敬拜我哋嘅主。今日咧天气好好，系啦，愿意我哋咧嘅生命咧都有主嘅光，好似正如咧出边咁光明咁啊，光照我哋嘅内心。咁咧今日咧，我哋会咧系继续睇提摩太前书，讲到系嚟到第七讲噶咯。咁我哋今日咧会睇咧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至六章二节。我俾佢嘅题目咧，主题咧叫做牧理神家的智慧。咁我咧想请咧敬拜队咧帮我咧先读出呢一段嘅经文。咁系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至六章二节，可以咧出呢个 PowerPoint 啊，唔该晒。
不可嚴責老年人，要勸他如同父親，要待年輕人如同弟兄，年老婦女如同母親，要清清潔潔地待年輕婦女如同姊妹，
要尊敬真正守寡的婦人。寡婦若有兒女或有孫兒女，要讓兒孫先在自己家中學習行孝，報答親恩，因為這在神面前是可蒙悅納的。獨居無靠的真寡婦只仰賴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但好宴乐的寡妇活着也算是死了。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让他们无可指责。若有人不照顾亲属，尤其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背弃信仰，还不如不信的人。
寡妇登记年龄必须在60岁以上，只作一个丈夫的妻子，又有行善的名声，就如养育儿女、收留外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至于年轻的寡妇，你要拒绝登记，因为他们情欲冲动，背弃基督的时候就想嫁人，他们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而被定罪。同时他们又学了懒惰，习惯于挨家行逛，不但懒惰，而且说长道短，好惯闲事，说些不该说的话。所以我希望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让敌人有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一些人转去随从撒旦了。信主的妇女若有亲戚是寡妇，要救济他们，不可拖累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真正无助的寡妇。
善于督导教会的长老，尤其是勤劳讲道教导人的，应该得到加倍的敬奉，因为经常说，牛在踩谷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资是应当的。有控告长老的案件，非有两三个证人就不要受理。继续犯罪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使其余的人也有所惧怕。我在神基督耶稣和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做事也不可偏心，不可急于给人行按守礼，也不可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纯洁。为了你的胃又常患病，不要只喝水，要稍微喝点酒。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已先受审判了；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着来。同样，善行也有明显的，就是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
凡负轭作奴隶的，要认为自己的主人配受各样的尊敬，免得神的名和教导被人亵渎。奴隶若有信主的主人，不可因他是主内弟兄就轻看他们，更要越发服侍他们，因为得到服侍的益处的正是信徒，是蒙爱的人。你要教导人和劝勉这些事。
系啦，唔该晒敬拜队。咁大家睇过呢一段经文啦，你要见到啦，原来咧喺当中咧系讲紧咧，即系好明显地啦，系讲紧咧系保罗教导提摩太咧点样去牧养管理咧教会里边嘅各个唔同类别嘅信徒。 有一個咧發生在英國的真實的故事嚇，即係佢話係真實噶啦。咁咧就係講咧係喺好耐之前啊，有一個嘅孤獨嘅老人家，佢咧係無兒無女、體弱多病，佢決定咧係搬到去養老院度住。於是咧佢就宣布去賣咗佢嗰棟咧舒適嘅住宅。於是買家就蜂擁而至啦。個住宅咧個價格咧就係80,000英磅嚇，就係大家唔使咧喺度衡量八萬究竟香港幾錢啦，因為而家咧即係嗰個嘅樓價比較貴啊，嗬，咁大家都會好敏感呢啲數字。佢係好耐之前嘅事情啊，咁咧我哋咧就繼續聽埋落去咯喎。80,000英磅好快炒到100,000，因為其實咧嗰棟嘅住宅咧係好好豪華。而且咧，價格咧不斷嘅飆升，但係老人咧卻係唔開心，好憂愁，因為咧其實如果唔係健康問題，佢都唔想咧買咗呢一棟陪咗佢半世人嘅呢個住宅。有一日，一個咧衣著朴素嘅青年人嚟到呢個老人家面前，佢就同佢講：先生，我好想买你呢栋嘅住宅，但我只得10,000英镑。不过如果你将住宅卖俾我，我保证会让你咧依旧住喺呢度，每日同我一齐饮茶、睇报纸、散步，好开心咁样咧去过以后嘅日子。可能咧而家你会听到，系咪骗案嚟噶？不过咧要 remind 翻大家。好耐之前喺英國嘅事情，老人家聽到之後咧，好開心。於是佢就將呢個嘅住宅咧，以10,000英镑買咗俾呢個青年人。從此，老人家佢就有人陪伴佢終老。青年咧，亦都咧可以用一個好相宜嘅價錢去買到一個舒適嘅住宅。故事嘅寓意係要成功達到目的，唔一定咧要以強硬嘅手段去同人爭。有時咧，只要擁有一顆愛人嘅心，或者咧揾到對象真正要滿足嘅需要，就可以咧達到雙贏嘅果效。今日嘅讲道内容咧，系保罗教导提摩太点样管理教会。保罗咧先以家嘅观念嚟咧去教提摩太，要以爱家人嘅态度嚟看待信徒。明显咧，保罗嘅教会管理咧系建立喺咧牧养之上嘅，以爱作为出发点，然后以智慧。去分析各样事情的轻重，而作合适的决策。但是其实说就容易，做起上来一定困难。所以保罗直接将解决当时教会问题的一些原则教导提摩太，希望减轻提摩太在牧会上的艰难。在提摩太前书4:11-16，上次少龙传道讲的那段的经文，保罗咧兼顾紧提摩太的个人生命同埋恩赐能力，目的咧系建立提摩太的信心嚟牧养同管理教会。中国人咧有句说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相信咧同保罗比提摩太嘅教导理念咧都有啲似。提摩太要先坚固同埋肯定自己嘅能力，以使到其他人唔会因为提摩太年轻而睇小佢。年轻俾人嘅感觉就系冇经验，但系其实。所有人都是从没有经验里面走出自己经验那条路出来的。所以保罗在4:15 勉勵提摩太要以殷勤同埋長進去叫質疑佢嘅人呢刮目相看。因此四章十一節之後呢就出現咗呢好多命令式動詞。保羅好慾緊咁樣去教導提摩太。我要呢更正就係上次呢我話五章一至六章二節有25個命令式動詞，其實呢係20個。咁呢啲嘅動詞我已經括咗喺你嘅大綱，即係講到大綱裏面嘅經文裏面啦，大家呢可以呢留意一下。喺五章一至二節呢保羅首先勸勉提摩太要以對家人一樣的親和態度來調教和其他教會成員的相處方式。所以呢五章一節保羅教導提摩太要將老年人當作父母這樣勸他們，勸是命令式動詞，有鼓勵和教導的意思。保羅不是叫提摩太容忍容許老人家犯錯，只是提醒提摩太要以一個較溫和的態度去對待長輩，同時又要小心處理和糾正他們犯錯的問題。勸勉就是要提摩太勉勵犯錯的老人家踏出正確的一步去糾正錯誤。至於年輕的弟兄呢，提摩太要視他們好像自己親兄弟一樣那麼愛惜。面對年輕的姊妹呢，就要呢保持思想清潔，避免淫亂或者不正當的念頭。保羅呢先以家庭的觀念來幫助提摩太定位對不同年齡層的信徒的牧養方向，然後就進入教會管理的層面了。在這個牧養根基上高解決一些當時教會正是要面對的重要的議題。提摩太在教會裏面要面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設立一個慈惠機制來接濟寡婦。因為寡婦在當時的社會上高是最大班需要照顧的群體。在聖經時代呢，婦女原本的地位很低，寡婦就更加低。當時的婦女呢一生呢都是要依附住男性來過生活的，未出嫁就是爸爸，出嫁了就是丈夫。所以當時的婦女呢他們個個的婚姻狀態呢就只有三個，未婚、結了婚或者是再婚，然後第三個就是寡婦了。跟今天不同的，我記得之前看過一個電視節目，日本的婦女呢他們個個的婚姻狀態他們可以寫不婚，跟單身有分別的。不分就是他們選擇以一生人都不結婚的了，所以你大家不要讓我有這個結婚的壓力，不要催我結婚這樣的，跟呢當時的婦女就不同。所以可以想像呢，當時一位的婦人如果她丈夫去世，就算呢家裡本來是很富裕的，不過丈夫的財產呢只是會留給兒子，又或者是家族裏面的男性去繼承。所以我們不難想像，如果我丈夫生前沒有為到妻子日後的生計做出安排，又或者個婦人是缺乏這個的兒孫照顧，那寡婦的情況就很堪虞了。所以在聖經時代，特別是舊約，寡婦他們有一些特別的服飾讓人一看就知道，意思是知道他需要幫助，可以讓他入去其他人的麥田裏面去執那些跌下來的麥穗，又或者是當他們真的很肚餓的時候，他們直情可以摘那些麥穗來吃，又或者是果園裏面摘果實來充飢。 因此咧，喺初期嘅教會嘅耶路撒冷嘅裏邊咧，耶路撒冷教會咧，一開始佢哋咧係跟隨住猶太會堂嘅做法，向寡婦咧施贈慈惠。如果你係寡婦嘅身份，佢就可以攞到呢個慈惠。而教會咧亦都咧特別咧委派咗七位具備良好聲望同埋智慧嘅屬靈人士咧，去專責負責寡婦的日常供應。我們可以看下《使徒行傳》六章一至三節，那裡有這樣的記載，是的，那裡是這樣記載，那些日子門徒增多，有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向希伯來人發怨言，因為在日常的供給上忽略了他們的寡婦。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满有圣灵和智慧，我们派他们管理这事。寡妇的数目实在太多，使徒管不掂，但又要处理他们，要处理得好，所以他们呢找了七个精英来处理。因此咧，保罗喺提摩太前书五章用咗十三节经文去谈论有关寡妇接济嘅事。但其实咧，教会系冇责任照顾晒所有寡妇。五章三节，保罗咧教导提摩太要尊敬真正守寡嘅妇人，即系其实要提摩太揾出嗰啲真正需要教会帮助嘅寡妇。尊敬是命令式动词，是指对真正有需要的人，教会一定要接济。五章五节那里指出，真寡妇其实是孤身一人，他们是没有家庭依靠，而且他们也都要符合一些的属灵要求，就是他们是必须要全然单靠神，拥有稳定而堅毅的禱告生活，才配受教會的慈惠接濟。至於不歸類於這個真寡婦的行列裏面的，就是一群有兒孫供養的寡婦。按照當時羅馬的社會法則，女子的嫁妝由誰管，誰就有供養她的責任。出嫁了的女子，她們的嫁妆就 是丈夫，丈夫就要照顾她。去世，丈夫去了世之后，嫁妆就归了给儿子，于是儿子就有负责供养自己母亲的责任。因此呢，那些儿子呢，他不可以呢因为教会有慈惠去照顾寡妇，他们就逃避这个呢去照顾自己母亲的责任。保罗在五章四节强调，信徒孝敬守寡的母亲是神所悦纳的。学习是命令式动词，行孝原本在原文里面就是敬虔一致，所以学习行孝就是等于学习敬虔。除了敬虔，保罗更加指出寡妇的儿孙亦都要学习报恩。对于基督徒子女儿孙来说，供养母亲或者祖母就是内在敬虔的外在表现，而且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亦都是人伦基本的道德要求。对于保罗来说，信仰是要在现实生活里面实践出来的。因为敬虔不是单只是读经祈祷这些内在属灵的生活，也都包括信仰生命外在化，在生活行出主的教导，让人看到信主的人的行为和主的教导吻合，这样才是保罗所说的敬虔的意思。在五章八节， 保罗咧指出，信徒如果唔照顾自己嘅家人，就等同于否认真道。信徒若果唔履行照顾寡居母亲或者祖母嘅责任，就视为比非信徒更差，道德水平比社会上嘅标准更加低。而且咁样嘅信徒嘅信仰，只系一种口号，系冇实质嘅内涵。除了兒孫的接濟，在五章十六節保羅更加提醒提摩太，還有一些身處富裕家庭的婦女信徒，他們也有責任照顧家族裏面的寡婦。接濟和拖累都是命令式動詞，即是提摩太要好好教導教會裏面有經濟能力的婦女去持守這個責任，目的是不要拖累教会不能够去接济那些需要接济的寡妇。另外呢，在五章六节保罗更加指出，好宴乐的寡妇也不是教会接济的对象，因为好宴乐即是表示他有经济能力，他们是不能够以寡妇的身份去呃教会的职位的。保罗在五章六至七节用了一个命令式的动词祝福，他指出提摩太要提醒这些好宴乐的寡妇，告诉他们他们的属灵生命好像死了一样，当然用一些婉转的教导，然后就帮他们补救，就是挽回他们的生命，就是让他们重回敬虔的生活里面，以免在非信徒的面前他们失见证啊。接着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九至十六节是关于应该接受教会接济寡妇的他们的资格。五章九节提到寡妇登记，登记是一个命令式动词，是指登记在册子上，大概是指符合资格的意思，可以长期接受教会周济的老年寡妇，他们必须是归入教会接济的名册里面，年龄以六十岁以上为基准，因为当时可能医学未必那么发达，所以年过六十已经叫做长寿了。咁老嘅年纪唔好要佢哋再出去行乞、执墨水、摘果实，教会要资助佢哋，好让佢哋有一个好嘅晚年。而且通常认为年纪到六十岁就唔会再有咁大嘅结婚压力噶，亦都冇年轻寡妇佢哋好想即系再婚嘅呢一个嘅诱惑。除咗年龄以外被接濟的寡婦是只作過一個丈夫的妻子有這樣的要求，這樣是表示他們沒有離過婚，他們是忠於結婚的承諾的人。五章十節更加指出，作為被教會長期照顧的寡婦，他們去即是以過去他們要有這個對家人包括對外人他們有一個美好的德行的見證，例如他們用愛心用一個謙卑一個態度去服侍家人和外來的人，以作為一個是敬虔的審核。這樣的資格審核，其實我們看到保罗对教会的慈惠施予真是一点都不马虎，目的就是不要浪费教会的资源，也不会遗漏去照顾不到那些真正有需要的寡妇。至于年轻的寡妇，保罗认为他们要再婚，这个要求其实也有历史的因素，因为主后五十年罗马的出生率是降低了，所以政府就要求年龄在25到50岁的妇女必须要结婚生仔，包括寡妇。因此五章十一至十二节可能是指曾经有一些年轻的寡妇，他们曾经 是在基督的里面许下承诺，要守独身，专心参与教会侍奉，成为被教会接济的、寡妇名册里面的一员。但是当这一类的年轻寡妇去你后来想嫁人，背弃了当初的许愿，就等于将她的丈夫是代替了基督，以丈夫为她的忠诚对象代替了基督，亦都等同违背了基督。所以比较理想的方法就是五章十一节的，要拒绝这些还在适婚年龄的寡妇登记入册，免得他们日后因为改变主意而受到审判定罪。拒绝也是命令式动词，因此提摩太是要严厉地执行这个吩咐。五章十三节更加指出，这些年轻的寡妇他们是不单止学会了懒惰，而且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讲一些不应该讲的说话。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年轻的寡妇被传假教义的人利用。这个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六节那里也有记载这个情况，那里是这样记载说，他们当中有人潜入别人家里，操纵无知的妇女。当时以弗所教会假教师正是操纵一些意志力薄弱被私欲牵引的妇人。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五节就提示了，其实有一些这样的年轻的寡妇已经是追随撒旦。因此保罗在这里可能是指这些年轻的寡妇正是被当时假教师影响，甚至帮他们去散播一些虚假的教导，讲一些不应该讲、不正当的道理。这个就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不准妇女教导，要求他们安静顺服学习的原因。保罗指引提摩太要让这些年轻的寡妇结婚生仔，专心料理家务，让他们回去自己应该有的角色，就是要断绝敌人羞辱教会的经一啲嘅机会。有一日动物管理员咧发现动物嘅里边咧嗰啲嘅即系袋鼠咧，本应喺个笼嘅里边嘅，走晒出嚟。于是咧，管理员佢哋咧就开大会啦，啊，讨论下点样解决啊？点解啲袋鼠会走晒出嚟嘅？他们以为觉得是个笼的围栏不够高，于是他们就决定是加高的围栏，由10米加到20米。接着第二天早上又见到那班的袋鼠又出来，于是管理员又决定将个围栏由30米、20米加到30米。但是隔一天那些袋鼠仍然都是走出来，管理员他们很紧张，他们就觉得一不做二不休，将个围栏加高到100米，跳不到出来了吧。那长颈鹿就跟这个袋鼠他们聊天，啊，袋鼠兄，你们呢看看那些人会不会继续将你们的笼那个围栏加高了。袋鼠这样问呢，长颈鹿这样问袋鼠，好难讲啊，袋鼠这样说，如果他们还是不记得生我们的笼那对门呢，好难讲那个围栏呢不会再继续加高。这个故事的寓意呢，其实就是想讲事情呢有本末，轻重缓急，山门是本，加高围栏呢是末，舍本取末就会浪费功夫。所以保罗教导提摩太，与其和那些异端正面对抗，不如先关了他们的门，不要让教会特别容易受到迷惑的一群信徒被他们利用。保罗教导提摩太要先分析事情的主次的关系，认清事情的本末， 輕重緩急，然後從根本開始落手解決問題，那就不會浪費資源，也不會浪費力氣。跟住第二個，保羅呢要教導提摩太去處理的是人事問題。長老是指的是使徒和使徒並列的教導，在教會裏面教導的領袖。以今天的理解來說，長老就是教會負責管理和牧養的牧者。在五章十七節指，善於教導教會的長老，尤其是那些勤勞講道教導的人，應該得到加倍的敬奉。應該得到是一個命令式動詞，顯示保羅要提摩太亦都要用心執行這個教導。可能這個亦都是提摩太他自己的心聲，因為提摩太曾經表示過他要積帳棚為生。保羅用心牧養教會是毋庸置疑的，但卻得不到應該得到的尊重同埋咧酬勞咧，保羅一定好明白，咁樣係會使到用心教導嘅牧者佢哋感到十分氣餒。五章十七節嘅報酬，除咗係指財物上高，更加有尊敬嘅意思。而呢個尊敬嘅具體行動，就係以報酬嚟表達。所以五章十八節指出，要保障為人服務、為人服務耕田的牲畜，不至於得不到充足的照料，是來代表保羅想說應該給應得的牧者他們報酬的意思。這個解釋在哥林多前書九章九至十一節有進一步的演繹，那裡是這樣說，就如摩西的律法記著，牛在踩谷的時候不可攏住他的嘴，難道神所掛念的是牛嗎？他不全是為我們說的嗎？的確是為我們說的，因為耕種的要存著指望去耕種，收割的也要存著分享谷物的指望去收割。我们既然把属灵的种子散在你们中间，若从你们收取养生之物，这还算大事吗？保罗将对劳苦耕田的牛的原则，即对待牛的这个原则套用在人的身上。即是当牛踩谷工作的时候，它尚且可以去享用它的成果，吃它当时踩的谷，更何况是教会劳苦用心教导的牧养的长老，他们不是更加应该享用到他们工作应得的成果吗？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一句说话是出自路加福音十章七节的。似乎保罗想强调，连耶稣亦都肯定比劳苦教导的长老有合理的报酬是应该的，这个原则要提摩太切实地对待那些服侍教会的长老。有功要赏，但有罪就要处分。不过保罗提醒提摩太，处理长老犯错的处分要有足够证据。五章十九节的受理是命令式动词，如果没有两三个人做证，提摩太一定不可以受理这个案件，但如果证据确凿，那就要进行处分了。五章二十节那里说，那里的责备这个词是命令式动词，意思就是一定要在教会里面将继续犯错的长老所犯的罪公开指责，使他们明白自己的罪是严重的，以致能够改过从善，亦都使到其他人得到警惕，不会重蹈覆辙。赏罚的重点是五章二十一节提到，不可存成见及偏心，公正严明， 不偏不倚。这个就是保罗教导提摩太处理人事的重要法则。对于按立长老，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谨慎地处理。五章廿二节有三个命令式动词，按手、有份、保守。可见保罗是重视牧者的按立，这个也包括现在我们牧者的聘任。保罗提醒提摩太，如果没有经过细心考察和认识当事人的背景而按立了他为长老，以致后来发生事故，提摩太就要负上责任。这个就是经文里面说在别人的罪上有份的意思。因为错误地按立长老，导致教会出现错误的管治或者教导，这个按立人的人他就要承担起管治的罪行。接着的五章廿三节，保罗对提摩太说，即祝福他喝点酒，好像有点离题啊。但其实是接住承接住五章廿二节所提到要保守自己纯洁这一句话，是继续讲下去。保罗可能想到提摩太以为保罗要提摩太过简朴的生活，所以保罗想在这里做一些补充。提到酒，提摩太前书三章三节提到长老于酒，或者异教徒在崇拜里面喝奠酒的问题。因此保罗希望提摩太不要因为那些传假教义或者有缺失的领袖或者异教习俗而为自己定下一些不必要的规条。所以不于酒不等于要禁止饮酒。保罗在饮食的教导里面是给信徒，其实他是保罗是没有禁忌的，但有节制，不要绊倒人。为了好处而不是放纵地，是其实你可以去做任何事。这个就是神给得救的人的自由。所以为了身体的好处喝一些酒，不等于是参与在酗酒的错误里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的善行或者恶行是瞒不过时间的。所以五章廿四到廿五节，保罗提醒提摩太在按立长老上高不要急，要有足够的时间考察和认识才做按立的决定。来到保罗最后，他要教导提摩太的那个的牧养群体是奴仆。六章一至二节是关于奴仆的处事态度的指引。原来奴隶在当时的教会是另一群很大班的信众。一世纪希腊和罗马社会，奴隶的人口总数是占 60% 以上。罗马政府严格地推行这个阶级划分，奴隶是社会阶层最低的那层。如果任何越过自己阶层的界线的群体，政府都会当作颠覆分子。但是在圣经里面，例如加拉太书三章廿八节教导信徒，不分犹太人、希腊人、事主的、为奴的、男的、女的，所有人在基督里面都成为一格。信徒在神的国里面拥有完全的权利，但在现实里面，希罗世界里面却是一点权利都没有。这样对作为奴隶的基督徒，其实很难以适从，无所适从，究竟怎样面对信仰和世界。于是在六章一节，保罗先处理信主的奴仆面对不信主的主人，他们应该有什么态度。保罗以命令式的动词认为教导信主的奴仆要肯定自己的主人是配受尊敬的。尊敬的原因是信仰视野和这个世界有分别。对基督徒而言，奴仆尊重主人的原因不单止是世界的要求， 而且是经文里面讲的，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因为呢，奴仆对主人不尊敬，就是会导致神的名亵渎，亵渎主名等于藐视基督的救恩和教导。所以为着福音的缘故，信徒就应该先顺从自己所处的社会习俗和体制，除非这个是不信服神的行动。六章二节就是信主的奴仆对信主的主人的态度的调教。当时有些仆人他们的教育水平很高，更加有些本来在他们居住的地方是做学术研究的学者来的，但是因为战争被俘虏，于是就回来做了奴隶了。所以呢，当时奴隶他们会负责一些即如果有知识的奴隶，会负责一些很重要的职位，好像教师、会计、商人、船长，甚至在当时的会堂他们会负责读经的。他们的读经不单是本，即他们的本地话，他们甚至会读、希伯来话、拉丁语、甚至会解经。仆人他们拥有自己的财富，而且大部分的仆人他们在30岁的时候，他们有个规例，就是他们可以赎回自己仆人的身份。这类的仆人成为信徒之后，他们以为觉得教会既然是神的家，主仆应该可以称为弟兄，那么这个主仆的关系就可以取消。甚至因为主人的能力比自己低，以致奴仆就对主人全藐视的态度。所以保罗再以命令式的动词不要轻看，以及要越发服侍来教导信主的奴隶，更加要对信主的主人尊敬，因为主人正是他们的弟兄，是更加应该被他们所爱。最后保罗以两个命令式动词去勉励提摩太，要以此教训和劝勉人。相信此以此、这个不是单指奴仆的教导，也都包括前面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提摩太书信收信人是提摩太，但里面的教导不是单指是给提摩太。保罗写给各教会的书信，其实是会在其他的时间是给其他的地方教会传阅的，好像哥罗西书4章16节，那里这样记载说，你们宣读了这书信，也要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宣读，你们也要宣读从老底家传来的书信。所以其实提摩太书信收信人是不单止提摩太的，也都是给各教会信徒，甚至是今天我们看到提摩太书信的信徒。正如我们看到保罗提醒提摩太，要他是教会里面的信徒好像自己家人一样这样爱护，保罗一定不会只是要求提摩太是信徒如家人，就不要求信徒不用待提摩太好像自己家人一样。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但是却是公开地在各教会里面去传阅，目的就是要就着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去指示给教会所有的信徒，去知道教会应该是怎样建构。亦都是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着这段经文就是给到我们的指引。所以其实读圣经就不单止我们在读经文，同时圣经亦都读着我们。圣经当我们看的时候，它都读着我们的生命。圣经将信主的人应该有的生命读入我们的生活的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哪里是跟圣经有差异的呢？哪里要 注意一下，边度啊唔系几到位，边度出错？圣灵咧会催促我哋将生命调教，以更加符合神嘅吩咐。所以读经咧系会叫人扎心噶，或者系悔疚，或者感到咧不足，而想去纠正，以更加似咧教导里边嘅要求。因为喺我哋里边咧有圣灵。圣灵会将神的真理去显明给我们认识、知道、明白，明白了我们就会学习。看这段经文的时间，我最扎心的是供养父母、供养母亲，因为我母亲不在这里，我很想供养她，但我没有这个机会。那我勉励大家还有相亲的时候，珍惜这个机会供养她们。同样，当我们软弱和需要帮助的时候，圣灵也会透过圣经的应许安慰我们，坚固我们。愿意今天透过神的话语可以检视到我们的现况，调教我们的生命，以使到教会因着信主的人敬虔的生命外显而被建立。让我们同心祷告。弟兄姊妹，在这一刻让我们都安静在主的里面。今天呢，当你看到保罗教导提摩太要视教会好像自己的家，弟兄姊妹好像你的家人一样这样去爱护。弟兄姊妹，如果呢你也愿意立志，从今以后以教会为你的家一样这样去爱护，视弟兄姊妹为你的家人一样这样去看顾，请你举起手力，我会为你祷告。见到见到，是的，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里面面前去立志呢？神会看到你的心，你的行动呢是肯定你的，就是心里面的意愿。有没有人继续愿意视教会为你的家，弟兄姊妹为你的家人咁爱护？有的请你举起手嚟。见到见到，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活出敬虔的生命，将主的教导努力咁样活现在你的生活里面，让主的群体能够因着实践敬虔来建构起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去为主做见证。如果你也愿意参与这个敬虔的实践行动，请你举起手来，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见到？是的，神，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真实有怜悯的神。好多谢你呢，其实你不需要让我们认识你，但是你让我们有圣经，你让我们有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是怎样的。你也为到我们的好处，你给了我们很多生命的指引、生活的指引，以致我们在这个在世行我们的生命的路的时候不需要那么辛苦。神，我特别求你坚固头先举起手来愿意视教会为自己的家，是弟兄姊妹为自己家人这样爱护的弟兄姊妹，求你额外加添你的爱给他们，以致他们有足够的爱去爱你的家，去爱这个家里面的家人。神，我也都为到头先是愿意立志将敬虔是活在努力这样活出来，是实践在生活里面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立愿，我求你坚固他们这个愿，让他们赐过给他们有能力，赐过给他们有忠诚，让他们可以从今以后将他们的敬虔内在的生命实践在他们的生活的里面，以致我们同心信主的人一起是建构起你的教会。多谢主，你这样听我祷告是奉我主基督圣名而求，阿门。